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完。在前两次，我们一再的强调，照着保罗在这一章里所吩咐的看来，教会的运作应当从恩赐、功用与执事三方面来明白。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三方面缺一不可。那当然，当我们遇见教会实际运作问题的时候，也应当就着这三方面啊，能够有一个周全的考虑。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而恩赐要发挥功用，一定要讲究肢体相顾，不是为了高抬自己，乃是为了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但是尤其重要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最后一段替我们摆了一个次序，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不少，但是因为它实在太重要，所以今天还得回头再讨论一下。之所以排次序，要用白话讲呢，那就是教会有事情要裁决，要判断对错，要定方向，要拿主张，就不是在乎民主，也不是在乎谁有什么恩赐，而是第一要听使徒，第二要听先知，第三要听教师的。行异能的，得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都要对使徒、先知、教师有根基性的执事上的顺从才行。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讲到这里应该也没有任何的争议。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落到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谁是使徒，谁是先知，谁又是教师呢？首先，任何一个人向教会要求使徒的权柄与称号，你小心，他背后肯定是有动机的。这个动机讲白一点，就是要别人，要教会顺服在自己的权柄底下。我们总得问问他的恩赐以及他对教会的功用帮助，如果没有使徒这个头衔，是不是照做呢？是，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挂上这个头衔呢？又有一些服侍主的人，他虽然不以使徒自称，可是呢，他的作风甚至比那些自称使徒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是旁边再加上一些捧场的肢体，那就更不得了。教会的一切变成无限制的顺从这些领导的人，神做工变成必须是透过教会这些领头的人来做工。他可能被称为牧师，被称为传道人，被称为长老，总之呢，圣经的话被改了，神在我们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我，第二是使徒，第三是先知， 第四十教师。面对这种种的情况啊，今天教会之路的实行，可能我们首先就得从心里面去答一个问题。你可以说这是神学问题，也可以说这不是神学问题，这是个老百姓问题。题目非常简单，请问今天还有没有使徒？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有，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使徒？圣经在这里说了，第一是使徒。如果没有，那么在教会里边，谁站在使徒的地位上来行使那些权柄呢？神在我们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不是牧师？是不是长老呢？你不先在这个问题上有答案，教会之路要怎么走呢？那你说这个问题从何答起呢？圣经里面好像找不到一句话说使徒们都到主那里去了，以后就没有使徒的传人了，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若是以后在教会当家的不叫使徒，是不是改称牧师呢？使徒既然不在了，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哎，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嘛，请问使徒到底还在不在？使徒虽然到主那里去了，他们今天还在不在教会里尽职分？如果不在，这就是一件无头公案，众说纷纭。如果还在，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从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今天仍然是如此。你说他们明明死了，怎么说还在教会里呢？没听说过吗？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果他仍旧说话，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仍旧听话呢？这样我们就得接下去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上一课已经说过的问题，神有没有一个定旨和先见，把一切有关教会的启示交付给使徒，借着他们的书信留在圣经里，使得他们这些人虽然到主那里去了，却依旧在教会中尽这个第一是使徒的职分。你说啊，我知道，这讲了半天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嘛，一切以圣经为准。不，你再想想看，以圣经为准和把使徒当作仍然活在教会的活人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所谓以圣经为准，可以是以神学为准，可以是以某人对圣经的解释为准。你在教会里面到底是因为神学的道理这样说而劝大家遵守，还是因为使徒的教训是这样，所以大家必须遵守？这是两回事哦，在实际实行的时候可以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有许多的神学是可以离弃使徒和保罗独立存在的，他也能够推演出一大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是不设限的。在某一些的问题上，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这里没有辩驳的规矩，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神学家却可以不断地辩驳下去，并且把这个辩驳带到教会里边来。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哎，同样一本圣经，这个人读这个意思，那个人读那个意思，你看大家讲的都不一样。那请问你有没有花功夫去看保罗讲的是什么意思，彼得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以使徒的意思为意思，使徒的注解为注解，使徒讲的我们就听，使徒没有讲到的地步你不见得需要去碰。保罗说预定，彼得说预定，神学家说预定论，两回事啊，你跟谁呢？如果我们持守住这一句话，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而不是第一是神学，那么很多的纷争自然止息。使徒是带着榜样的，是带着做工的规矩的，神学不然。就算最正统的神学，他所讲的也是这个词那个字，神的心意，圣灵在全本圣经中那个连贯不自相矛盾的思想，那个架构是什么。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应该从这些的理论基础上有哪一些的讲究，怎么样把它系统化、明白化、纲要化，这固然很好啊。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反对神学或者反对神学教育， 可是你要是从第一是使徒而不是神学的立场来思想教会，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你第一重要的是说，这些使徒的书信试着告诉我们什么，他的思路如何，他为什么从这里开始讲，讲到那里去，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他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在给我们解释，他所讲的程度，也就是信徒所需要明白的程度，他所入手的角度，也就是信徒应该顺着去了解的正确方向。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看罪，怎么解决罪在我们身上的辖制，还怎么脱离罪，罪与这个肉身的关系是什么，神的救恩怎么样把我们从猪般的状况中拯救出来，包括审判律法、肉体罪的律、死的律、取死的身体、死亡等等诸多方面，他告诉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需要知道什么、相信什么、怎么分析、怎么解剖得救之后这个复杂的人。你按着他的顺序一步一步读下去，你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胜过罪。神学不然，比如把罪再分成罪性、罪行，把神的救法分成宝血、十字架，这个是神学。讲的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但是和保罗讲的一样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哦。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是如此，教会的道理也是一样。你在教会中到底听谁的？听神学的还是听使徒的？对一个正统的神学来讲，固然对我们很有帮助，它与听使徒的之间那个区别乍看之下好像也不大，但是往往那就是教会诸般问题争执的起点。凡是会担忧使徒没有把我们今天问题讲明白的人，多半是没有照这个路数去好好读使徒书信的人。就像我们才讲过，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保罗花了三章的圣经从各方面给我们讲明白了，这是一个范本，能不能抽烟，能不能跳舞，能不能打牌，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应该有哪一些的考虑，什么样的做法才是造就人的，其实都给你讲完了。婚姻的事也是一样，我们认为他没讲清楚，有时候甚至是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以至于你吞不下去而已。好了，这是第一是使徒，底下一个其实更麻烦，第二是先知。先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被使用了很多次，至少超过150次，在绝大多数的状况它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诸界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就引了一句旧约圣经，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又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律法和先知，先知和律法，这两个词又是常常被并用的。主复活在以马忤斯向两位门徒讲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彼得站起来讲道，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保罗说基督的奥秘是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而他自己所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彼得前书说，论到这救恩呢，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在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些先知确切的预言啊，如同灯照在暗处。启示录18章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地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最后天使对约翰说，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时做仆人的。这例子是举不完的，我想已经很清楚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先知这个词所代表的最主要就是旧约为基督做见证的、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撒母耳、大卫、诗篇的话、摩西，一直到马拉基。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使徒是基督来了以后给基督做见证的，先知是基督来了之前给他做见证的。所以众先知说预言呢，到施洗约翰为止。照这样看，他为什么在哥林多书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在以弗所书说神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所指为何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尤其在哥林多书里，讲到先知还有几个意思，那几个意思不能够跟这里所说的使徒先知相混扰，一混扰了就非常麻烦。什么意思呢？最让我们好奇、最引起我们浪漫的想象，就是所谓先知啊，是别人不知道他先知道事情，那种恩赐叫做先知，那种职分叫做教会里的先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的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保罗往耶路撒冷赴难的时候，经过腓力的家，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而且那时候雅加布应该是同一位吧，又下来到了我们那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所以你看，在教会中神有没有把这个做先知的恩赐给人？显然是有的。这个恩赐与主耶稣说众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一个先知是有区别的，因为对于基督的预言是借着旧约众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都讲完了。今天要是再有一个人跟你讲，比如耶稣在美洲显现，在中国显现，并且又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那个肯定是假先知了。那既然众先知说预言已经到施洗约翰为止了，后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圣灵又叫一人能做先知的恩赐，就是像雅加布这一种了，预先能够指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同样一个名词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意义。那么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是指着哪一个意义呢？当然是指着旧约的众先知啊。雅加布固然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可是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绝对不是指着十二使徒与雅加布这样的先知啊，对不对？这是先知这个词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往后我们就会读到越来越多，做先知说预言，或者做先知讲道，其实就是先知这个字当动词用的时候，保罗甚至在教会里叫弟兄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里所说的做先知为什么被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并且从十一章那个男人祷告或是讲道的底下有一句小字说讲道或作说预言下同，那就是因为保罗在后面已经把这个什么叫做做先知啊，在这里为我们解明了。做先知是什么呢？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用讲道这个词就好了，为什么要用做先知或者说预言这个词呢？其实啊，先知这个字是用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是预先知道，就是先知的内容或者旧约的先知，一个是把那个内容说出来叫做讲。 或者我们翻成做先知。做先知，尽先知的职分，叫众人学道理，跟你成为一个像亚加布这样的先知可是两回事儿啊。在提多书里边，保罗又说了，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那严格的就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讲，这个克里特人的本地先知是不是在说预言呢？不是，他在讲道责备人。可是他这样尽职分的时候，就被保罗定为本地先知。所以先知这个词第三个意义，其实主要就是讲道，或者说讲解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所说的话，新约圣经里面使徒所说的话，从这些话对众人有劝勉，有责备，有督导，有匡正。当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所指的这个第二啊，也绝对不是像克里特人本地先知这样的人，这些应当是很清楚的。那先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第四类的出现，就是所谓的假先知了，那个不用解释了。讲了这么一大通，目的就是我们要对这句圣经啊有一个根源性的明白，你才知道说在教会里面怎么做判断，怎么做决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新约使徒，第二是旧约的众先知。这个使徒与先知成为基督教会的根基，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但是同样的，就像有人喜欢自称为使徒啊，今天也有很多人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喜欢说他是个先知，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本事，特殊的见证可以讲给你听。他为什么要这样称自己为先知呢？恐怕也是冲着这节圣经来的，因为这个先知与圣灵恩赐的先知从文字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弟兄姐妹稍微糊涂，就马上以为我必须要接受这个人来到我们中间服事，要不然我算是得罪神了。还是一样的辨别标准，你有什么经历，有什么劝勉，只要教会没有禁止，你当然可以说。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是个先知挂在前面，这种招牌挂在前面，恐怕是另有居心的。使徒先知这两个名词定了位，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三是教师，以及这个教师的职事在教会中有多么重要。上一课我们已经提过，使徒加上先知，其实就是我们手里面拿的新旧约圣经。先知的话在那里，主耶稣、使徒加以解释，我们就开始明白了。那些先知的话是不能照着私意去解的。现在使徒的书信、使徒的见证、福音书啊、启示录啊，也都来了。同样，我们必须照着他们的榜样去明白，去讲解圣经。那这个讲解的职责在教会里就是什么？教师的职事嘛。教师如果曲解使徒或先知的话，教会就落在很大的危险之中。那怎么防止这个做教师的不曲解使徒和先知的话呢？其实第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信徒听到的人啊，要对使徒与先知的话有一个切实的明白。2000年以来，有很多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散布各种不合真道的教导，这种人是免不了的，总会在那儿。但你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信徒既然自己手上有圣经，你要是不读，别人乱讲你就跟着乱跑，那你怪谁呢？信徒若是自己对于使徒先知的心意有了一定程度的明白，长大成人，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异教之风啊、怪谬的教训吹得飘来飘去。有人要进来自称为使徒吗？对不起，我们教会呢，保罗当家啊，这是个外邦人教会，所以不见得需要你来帮忙。有人要进来自称为先知吗？对不起，撒母耳还在这尽职分呢，请您靠边站。而在教会里边，负责传道的人，无论他是大牧师，或是长老执事，或是弟兄姐妹，在进这个教师的执事的时候，若是所传的与使徒先知的话不合，所做的与使徒先知的榜样不像， 我们就应该平心静气地拿出来讨论，彼此劝勉，肢体相顾，让众人学道理，让教会得益处。至于保罗所说的方言到底是什么，反倒是小事儿。对于今天所流行的种种教会领导、教会治理方案，恐怕要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我们是在使徒先知的权柄底下与他们同工，或者讲得更形象一点，我们在帮助保罗、彼得建立外邦人的教会，让所限的外邦人，包括我们自己，得蒙悦纳。你知道吗？你如果存这样的心去服侍，那不但有果效，而且担子是分外的轻省。比比看时下流行的另外一种心态，就是因为神呼召我出来做传道，神按例我在本教会做长老，所以从今以后教会有什么事情呢、恐怕必然是透过本人这个牧师长老的职分来执行。我要是一下来一离开，那教会肯定要变得群龙无首。你想想看，这样的服侍你怎么可能不累？弟兄姐妹怎么可能长得大呢？有人有时候开玩笑说，哎呦，这个人太能干，主耶稣都不见了。那倒不尽然，因为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在教会的服侍，我们真真正正需要担心的是，这个人太能干，太狭管人的信心，太神学，或是弟兄姐妹看这个人过于所当看的，以至于在教会里边保罗不见了，彼得不见了，撒母耳不见了。若是使徒与先知当家，那么我们一个一个都可以起来尽教师的职分。若是使徒与先知被其他的制度、人的管辖、神学的道理、神学院毕业的资格所取代，那么你或许可以办一个明星式的、人数很多的教会，成了一个一呼百应的名传道人，从你们中间却很难兴起强壮的仆人。即或有，往往也是学你的榜样，而不是学保罗、学彼得的榜样了。建立教会的诀窍其实不难，都在这一句圣经里了。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盼望我们能够在这句经文底下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检讨恩赐与功用，在这个神的设立底下也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挥与运作。若能明白并且照着行，主必与我们同在。有听众朋友说，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还没讲完，我回头找了一下，果然很抱歉，漏放了一个档案，所以今天的节目把第九章的第三课补在后面。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试着讲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上一次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讲到旧约里边，神为以色列人与利未人之间所命定的种种关系和规矩，都可以作为要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个命定的注脚。老牧师林去在生命记12章到14章里边，曾经一再的嘱咐以色列人，将来过了约旦河，住在耶和华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的时候，无论你们干什么是守节、是献祭、是平常过日子，每当你们在神面前吃喝欢乐的时候，都不要忘记利未人，因为他们在你们中间是无份无业的。你如果能够常常记得这件事情，那么神耶和华必定在你所办的一切事情上赐福于你。你们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规矩，就是不但百姓要把这些举祭啊、摇祭啊献给耶和华的食物给利未人，而且除了这些服侍主的人之外，那些祭坛上的物啊是没有别人可以吃得的。主耶稣后来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还特别引过这件事情， 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当以色列人殷勤遵守神这些命令的时候，自然就是耶和华家里边有粮，而服侍主的人呢，得以专心服侍主。如果这个规矩，或者我们用老百姓的话讲，这个风气从百姓中间消失的话，就使得利未人要服侍主啊，愈发的艰难。许多在美国做事的人都晓得，他需要向政府申请经费，比如说 NIH 国家卫生组织啊，或者国防预算啊，有大笔的经费摆在那里，你去申请，他给你，你得到了，你就可以专心做你的科研。那这些经费哪里来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呢？老百姓交税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或者是弟兄，或者不是弟兄，在他申请到这些经费的时候，良心里面有点不平安。这可是别人的钱啊，别人拿来献给政府的，我怎么可以拿来用呢？同样，我们是否应当想象，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因着百姓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百姓长大了，明白这样一个命定是每一个子民必须要有份的，而使神的家中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来支持更多传福音的人，服侍教会的人。那这是我们上一课所说的。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不只是对着服侍主的人说，更是对着百姓，对着主的信徒所说的。而且主这样一个命定呢，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百姓一定需要遵守，那个传福音的人，靠他养生的人，反而有一个自由，不一定要遵守。这是保罗在第九章的后半为我们清清楚楚解释明白的。从第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有这个权柄，主也命定百姓为他预备，他却以不用这样的权柄来夸口，而且宁愿死，也不愿意叫他所夸的落了空。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学保罗这个榜样呢？首先他声明，我所说那个所夸的，绝对不是说我传福音这件事情有什么可夸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在这里讲得太清楚了，传福音是什么？是一个恩赐吗？是一个负担吗？不，传福音是一个责任，而且是一个已经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面对这个托付啊，我们其实没有别的考虑，你或是甘心，或是不甘心。你若甘心，就有赏赐；你若不甘心呢，不传呢，你就有祸了。因为既然所说的是一个责任，就有为这个责任交账的时候。在神面前要是交账交不出来，那可是麻烦啊。讲到这里，我们又要说话了。他之所以传福音呢，是为了要得赏赐，没错。但是你总要问问那个赏赐是什么。其实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啊，保罗早就给他算定了。他接着就说，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他的答案又是一句叫人家跌破眼镜的话，我所得的赏赐啊，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你要我们想，他这个赏赐肯定是到见主的时候，主拍拍他的头说，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进来和我一同坐席，或者是对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就将更多的事交托你，好，你可以管十座城。偏偏他怎么这样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怎么算是你的赏赐呢？你要是把这个当成一个问答题来答，他得的赏赐有两个。第一个是别人得福音就是他的赏赐， 而且别人在得福音的时候呢，不花钱就能得福音。第二，他所传的福音是带着权柄的，并且这个权柄在他身上，在他对信徒的关系上，就怎么用也用不完了，这也算他的赏赐。你说还是听不懂，那就去问问任何一个做过父母亲的人吧，你为儿女这样的操劳，你所得的赏赐是什么呢？是以后儿女能够奉养你吗？那个做爸妈的一定告诉你说，不，我的赏赐啊，就是看到我的儿女得以成长，那个是最大的赏赐了。并且当我在养育这些儿女的时候，神给我的供应以及我在儿女身上的权柄得以顺畅的流通，用也用不完。对于做父母亲的人来讲，你想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大的赏赐吗？我保罗不但以福音为一个交付我的责任，在传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而且啊，一不做二不休，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在你们中间不是没有权柄，但是我不行使这个权柄。我本是使徒，应该得你们尊重的，但是不但甘心传福音，更甘心来做你们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当我遵行以上这几个做法的时候，我就能够多得人，就有更多的人能够与我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因此尽管主命定了传福音的靠着这福音养生，我却甘心放下了这个权利。这不是因为我不听从主的话，而是因为传福音这个责任啊，本来就不是局限在让我可以养生，而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我这样做既然能够得到更多的人，那我就不是不遵守主的命令，不服从主的命定，反而是更服从他了。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什么意思呢？我这样的做法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来行的。耶稣基督对于我更甚于律法命定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我是自由的，我看起来是没有律法的，实际上我一切律法的根据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榜样。旧约的命定是这样，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基督的榜样是怎么样？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从来不向我们要什么，反而白白的把生命为我们舍了。耶稣传道的时候，难道曾经有任何一个人得福音需要花钱吗？没有的。因此我当然可以选择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对于基督的效法就是我的律法。这个对于基督的效法使我有一个决定，或者说有一个觉悟，就是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平常在引这些话的时候，往往忘了这些话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解释，就是让不让人家花钱。这里所说的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软弱的人，固然不只是这个解释啊，但是你都可以从这个解释来明白，律法以下的人，犹太人是知道要奉献的。保罗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在犹太人中间做工的时候，没有向他们提这件事情。耶稣当初打发门徒出去，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除了救恩还没有成就之外啊，这门徒走到外邦去，谁接待他们呢？唯有在犹太人中间有接待客旅的传统啊，从亚伯拉罕罗德那个时候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因为是差派他们往以色列家去，所以他可以跟门徒说，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就找一条溪坐在旁边，乌鸦会叼饼来。不是不是，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犹太人的城犹太人的村啊，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什么叫做好人呢、啊、谁是蒙福的人呢、啊、谁是遵守律法的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不能不接待自己的弟兄，何况是奉主的名来做工的人。要是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为什么这么严厉？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呢？这是什么啊？在律法以下的人是应当明白旧约照着榜样遵行的以色列人，但是对于没有律法的人，根本就不明白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奉献金钱的荣耀与权柄。我当然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呢、啊，我也要得到他们嘛。我绝对不向他们拿钱呢、啊。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软弱的人。你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心意，你爱钱吗？你软弱吗？那我就更不要拿你的钱了。我再说这些话，不单是指着钞票而言，可是在这个段落里面，实在绝对有这个意思在里头的。因为这些话通通是连在前面讲下来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因为你们这些不在律法以下的人，软弱的人而遭到阻隔。总的来说，我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尽管神命定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我却不是死守着这个规矩，而是怎么样呢？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兜了这一个大圈子，我们听明白了吗？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是从第八章人家问他祭偶像之物可不可以吃而引出来的。因为你在决定吃不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就和你决定像不像你传福音的对象收取奉养肉身之物是一样的原则。不是从道理上从律法上来讲，而是从造就人，从爱心上，从你的职分，从基督的榜样上来决定。因为无论做什么，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的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我们所行的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说呢，要让更多的人，要让别人与我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那讲到这里，保罗讲完了吗？如果我们认为他就此罢休，那真是太不明白他了。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教导信徒，他无论解释什么事情，也绝不是为自己开脱，让别人对我没有误会就好了。他接着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平常我们又是把这句话单独露出来啊，不去想说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前面他已经一再的说，他的奖赏就是有更多的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但愿我们也像他这样跑，所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得到奖赏。而不是说所有的人呢，在传福音就像得锦标，看谁得冠军，那就不用比了，因为他已经得了冠军了，你还得什么呢？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竞技都有目标有规矩，那我们去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更是诸事都有节制了。这个节制尤其是哪一方面的节制呢？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为什么？ 这讲了半天呢，这个做工的原则，我所凡事忍受，我所放弃的自由，放弃的权柄，不使用的权柄，是与什么有关系呢？收割奉养肉身之物有关系。因此我在你们中间，首先我就需要攻克己身。我如果不能把自己肉身的需要，肉身的软弱放在一边，我在你们中间就没有传福音的权柄。你想想看，弟兄姐妹之所以对于传道人产生轻看的心呢，总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攻克己身开始的。如果你比我贪心，比我害怕，比我爱享福，比我更追求世界，那么马上我对于你所传的福音呢，就不愿意听了。若是我们做工的人不明白攻克己身有多么重要，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反而顺着他去，以为我传道啊，吃好的穿好的才是有见证，比人家更发财呢，就更能吸引人来听我的福音。那你要小心了，真有这个可能。不要说你的福音传给别人都变了质，离开了基督的榜样，你自己都有可能被主所弃绝啊。讲到这里虽然是一个段落，但是对于我们在决定吃不吃祭偶像之物这个问题啊，还有更多的角度需要考虑，只是那要等到第十章保罗再接着讲了。那么在第九章这里呢，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提出来研究一下。那既然保罗讲得这么清楚，他不向哥林多教会收取奉养肉身之物，那么他在哥林多到底怎么活的呢？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对圣经有点学习，他就会引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初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十八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注意啊，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保罗在哥林多啊，一住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靠什么养生呢？他靠支帐篷做工，所以他才能够传道，所以他才能够向哥林多人传福音的时候，让人不花钱得福音。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对，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再讲下去尤其不对了。如果你再加上一句我们平常讲的难听话，不拿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你就错得更离谱了。这个保罗支帐篷啊，固然很可能是他收入的来源，养生的来源，但是你得听保罗自己怎么讲。这你要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七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听见了没有啊？他不是完全不让弟兄姐妹参与他的工作，他不是完全不拿弟兄姐妹为主所摆上的奉献，他做工也不是没有缺乏的时候，只是那个缺乏是靠谁补上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什么叫做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那你要再去读腓立比书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他夸奖腓立比人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呢是希腊半岛的上半部，腓立比在那个地方，哥林多呢是希腊半岛的下半部，叫做雅该亚。他离了马其顿往下走，就是到了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这一带来传福音的时候，论到受的事，这是翻得很文雅的，与奉献有关的事，与保罗肉身的需要有关系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第十八节，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听见了吗？我们今天对于啊，所谓保罗是代职侍奉，保罗支帐篷，保罗不拿弟兄姐妹的奉献，这件事情其实做了太多不切合实际过度简化的归纳。要是比较全面的来谈这个问题，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大概是这样：信徒愿意与他同受患难，愿意帮助他做工，他绝对不会不接受，因为这是主的命定，也是信徒应当做的事情，应当学习的操练与功课。但是对于还没长大的教会，还为婴孩，还像是属肉体的人，或者根本都还没信主的人，那我保罗进到他们中间做工啊，是宁死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待我，我必须要让你们不花钱得福音，因为你们太软弱了。那这时候我们不禁也有一点好奇，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到底是谁这么有福气，能够把握机会啊，与保罗同工？你看看，并且在保罗传道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着使徒行传的顺序读下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得了马其顿的异象之后所到的头一个城市腓立比，在那里其实待了没有很久，下一个地方是帖撒罗尼迦，再往后呢到了比里亚，然后是雅典、格林多，格林多住了蛮久，然后雅居拉、百基拉夫妇跟着他离开格林多，回到土耳其半岛，回到亚细亚发展以弗所的工作。所以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是他过海来到欧洲传福音的头一个城。那里边有谁这样子舍命与他同工？你能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两家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住在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干什么？强留我们。然后下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希拉因为赶一个被鬼附的传邪道的使女，惹下乱子，被关在监狱里。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而听啊，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件事情带了谁信主啊？狱卒一家，他吓坏了，问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希拉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啊，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信了神都很喜乐。他们出监之后，又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走了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供给保罗的人啊，从马其顿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保罗需用的人，吕底亚家、狱卒家肯定有份。有什么特色？一家一家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单自己得救，而且啊，没有忘记像保罗这样的立位人。就正如摩西在《申命记》里面一再说的，那时候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啊，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谁 应当参与这件事情呢，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把新旧约这两幅图画对在一起啊，真是相当令人感动。难怪保罗要说，我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老约翰在约翰三书的最后也劝我们，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今天是神在中国做工的日子，保罗与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之间的种种，都是我们应当仔细去观察、留心去效法的榜样。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